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各位好，我是向飞，为您请到的是华大基因的 CEO 尹烨老师。尹老师好。
向飞同学好。
今天我们再说一个大家经常耸人听闻的一个话题，是关于辐射啊。你说这个香蕉里边也含有辐射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香蕉含钾。
钾就带辐射吗？
钾四零就带辐射，而钾三九和钾四零是永远恒存在的。
我怎么知道我香蕉里是钾三九还是钾四零呢？
只要有钾，就同时会具备三九和四零，这两个是共生的。
哦，
相当于说我生一万个人里面总有一个双胞胎。
那是不是香蕉不能吃了？
当然能吃了，因为它的量极低。所以这就是网上很多段子出来以后说香蕉含钾，钾四零有辐射，所以不吃香蕉。
嗯，
当时很多人说那就不吃香蕉，你能不吃土豆吗？
土豆也有辐射
一样的问题啊，这些问题他们都是本身这个植物只要它富钾，按理说我们现在还经常吃富钾盐的，要排出钠嘛，
嗯，
你已经忘了钠钾离子泵当中我们的钾盐浓度很需要啊。在讨论高血压的时候，你怎么就不考虑这个钾还有辐射了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单纯从一种物理现象去评估人类到底健不健康，这是错误的。就相当于说我今天血糖低我就光吃糖，那不就吃出问题了吧。
嗯，
要综合的去平衡。绝大部分讲我们正常的饮食其实问题是不大的。
所以生活当中很多虽然说是存在着普遍的辐射，但是由于剂量是非常的微弱，对人是没有伤害的。但是有一些生活当中的物品所含有的辐射剂量是比较高的，就要注意了。比如说装修当中的大理石的石材啊，比如说有些人愿意收藏一些矿石啊，还放到自己的卧室的床底下，像这些它的影响就是不好。
尽量避免啊，我尽量避免。就是说有的时候环保不环保是因为有些东西测不了，
嗯，
不可能说大家每个人都会去买一个可以去测这个吸辐的这种，其实就是一个辐射探测器，
嗯，
这东西也不贵，但是不可能谁都去买一个这个天天去测，所以尽量去避免这个。因为我是喜欢拍照啊，你知道这个有一段时间啊，这个镜头我们号称能拍出特别清晰的这部分的玻璃，
嗯，
因为当时做不出那么高的折射率，所以在玻璃里要加一个特殊的元素，
嗯，
加什么元素呢？加蓝系元素。
什么元素？
蓝系元素。
什么叫蓝系？
你在化学周期表里最底下写过两排，看见过吗？上面一排是蓝系，下面一排是阿系。
哦，
阿系下面前四个就是阿、不、度、铀。
那不是核电站里要用的吗？
蓝系也一样，基本是有放射性元素的。
嗯，
把蓝系元素掺到玻璃里，就会让这个玻璃产生更好的折射率，可能更好的透光率，拍出来照片就好看。但是造成的问题就是在于它会引起真的是一个高水平的辐射。所以这样的镜头在西欧主要是莱卡当时做的，
嗯，
基本上是在差不多70年代左右，
嗯，
就已经不再做了，因为有这个问题。那么
它是对加工镜片的工人有辐射，还是对
拍
照的人？
只要近距离半米去拍，这个人就会遭到一个短时间内的强辐射。
那摄像的人，拿相机的人肯定也会受到辐射。
他从最后底片那一片是含铅的，所以他挡上了。听懂了吗？镜头不是一片镜，一片镜片，
对，
它后面的镜片加了含铅的玻璃，可以阻挡辐射，但是往前拍的那个不行。
嗯，
这样的镜头呢，现在我们还是买得到的啊，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镜头。这样的镜头我们叫黄玻璃，
嗯，
啊，有些还专门喜欢买这种很黄的玻璃，因为这个玻璃的颜色越黄，就证明它当年放的这个蓝系元素含量越多，
那不就辐射越大吗？
这样的镜头我也有。所以保存的时候要极其小心，
嗯，
要给它盖好铅盖，而且尽量避免给孩子拍照，用于拍景而不是用于拍人，
嗯，
这就是说生活当中你想不到的一些辐射的问题。
嗯，
当然也有一些人说呢，这个抽烟会有辐射，
嗯，
没错，因为烟草当中是有氡，我们刚才说汉氧化氙氡，
嗯，
氡如果经过衰败以后会变成钚，
嗯，
这个钚本身它会富集在空气当中，也会在烟草当中，就空气和烟草当中都有。
嗯，
我们现在的烟的工艺绝大部分是烤烟，那某种程度上讲会富集它，
嗯，
但即使是这个样子，就算一年每一天抽一包烟，
嗯，
也仅仅在一年只能加上你天然本底量，记得吗？2.4，
嗯，
毫西弗的10%。
嗯，
我不是告诉大家抽烟是安全的，我只是说抽烟没有这么大的辐射伤害。这个事情大家还是要权衡去看。
抽烟的伤害主要是尼古丁和焦油的一个伤害。
那对，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抽烟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跟我们呼吸系统的问题。
对，
但是你不能简单的说我为了打击抽烟就把很多不是他的事儿都往他身上安，
它不是辐射的事，
辐射在这个领域它不是个主要的问题。
嗯，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倒是我要提醒大家了，其实因为 CT 技术的发明，实际上有一种叫做 PET CT， 那很多以前那些老干部就认为 PET CT 更准，
那个好像还要口服一些放射性的一些物质，
对，
一些
加重氢，一些加氟石酒，
对，
就是因为肿瘤细胞的代谢旺盛，他们都代谢糖，我把糖用这些放射性的元素进行示踪
标记，
就能加强它的这种敏锐度，但这个东西是已经确诊了癌症以后，要做手术以前看的东西在哪儿，我才要用这个，而不是说每一年的体检你就要用这个，
每年体检都用的话，那其实
每年体检都用它，你还真的就快达到你那个辐射致畸量的标准了，每肿瘤就照出肿瘤了，这是一个，所以这几年大家已经把 PET CT 从体检当中拿掉了，所以即使我们今天说你有一些疑似啊肺上有一些小结节，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一般怎么说，半年
低剂量螺旋 CT
LD CT 半年查一次，可没有人让你两礼拜去看一次，看着看着越照越大，那你是自己把它照大了，这也是一个因为不了解这个东西所引起的问题。
所以像确实生活当中有一些辐射需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像装修，像照 X 光照 CT 啊，包括像 PET CT 这些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而且我认识很多就是包括长期在核电站工作的人，他们都很健康，也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核电站反倒是最注重防护的，
包括切尔诺贝利，实际上如果你去看切尔诺贝利真正的史料，稍微远一点的人他得肿瘤的概率并没有，并没有高，但是在核爆中心确实大量的人在短期内辐射的那个是很厉害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呢，我们在发展任何一个技术的过程中一定会带来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但这个东西一定要理性和审慎的去看，今天的核能和今天的生物技术和今天的5G 这都是一样，它就是个技术，这些技术就看你怎么用，你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你可以造福也可以添乱，但是我刚才讲了这么多的东西，其实你看我讲了物理，我讲了化学，确实在这个纷繁复杂的时代，学好数理化可能会对你认知在生活中一些不必要的这样的谣言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我小时候就听说嘛，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啊，我没学好我也不怕，
因为
无知者无畏，
因为你认识我没事问一下，
那说那个福岛，比如它确实曾经发生过核泄漏的，然后现在周边的农田种的蔬菜啊农作物啊，因为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对，
那么怎么来判断它是否是合格的？
其实某种程度上讲我们有一个非必要不必须，因为这个事儿你既然可以不选择辅导了，你去天真乱干嘛呢，但是你说如果大家最后都穷到了就只能吃那个地方的，那吃就吃了吧，辅导作为种了很多的向日葵也是为了去吸收辐射的，自然界的这个诱导能力和预上能力要比人类强大很多，比如说现在切尔诺贝利周围这些植物早都已经占据了
绿树成荫了，已经
自然界的恢复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毕竟这个宇宙就是从一个比原子弹爆炸厉害多的一个 Big Bang 这个条件过来的，太阳在最开始让地球这个星球也是在几千度承受了很多很多年啊，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用讨论生命存不存在，倒是生命存在了以后我们生活的条件过于苛刻，我们才开始对外部的环境有着如此之多的要求。
其实在真正发生严重核泄漏的这样的地区，人撤退了之后，你会发现自然界不仅仅是植物包括动物都回来了，人退去的地方大自然又重新赋予了它新的生机，
对，所以不要再问我什么吃香蕉啊吃土豆啊，这个能不能做 CT 啊，其实正常的体检做 CT 吃香蕉吃土豆都没问题，抽烟有害但不等于抽烟会造成辐射伤害，这些词大家要搞清楚。
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下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